Jason 从小就喜欢玩战略类的游戏，
我喜欢搞战略，所以但是长大了之后这些游戏就比较无聊了，因为不是在真正的世界上在做这些事情。
高一时一次和朋友的聊天让他找到了一个机会。
His grandfather is taking a lot of medicine every single day and he is the person who's responsible of sorting out this medication and making sure that his grandfather take them on time. Now that is a really tedious task and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a lot of effort to do.
于是他们发明了自动药片分配机，只要在手机的应用软件上设定好程序，到时间这个分配机就会把药片自动送出来。有了第一次的尝试，现在 Jason 作为联合创办人正在运作一个国际援助项目，帮助孟加拉国的学生缩短上学的交通时间。
今年二月份，就是几个月之前，我们的第一次十辆自行车已经成功的送过去了。那现在我们20辆自行车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现在正在准备送过去的过程之中。
这些自行车可以把学生的上学时间从2个小时缩短到30至45分钟之内。不过对于 Jason 运作项目，他自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首先我的父母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父母得先让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挺大的事情。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在项目上，不过 Jason 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今年他申请了18所大学，拿到了包括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内的10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在报考大学过程中，他很感谢父母没有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自己。
他们给我让我给我有创意的自由，像是这个是给我选择的自由。然后我认为如果你给孩子这个自由的话，这个孩子他的真正的长处他会体现出来。
不久前，因为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对公共服务的投入， Jason 获得了纽约市议长玛丽陶的褒奖。
有的时候会在这里打坐，或者是在这里读书。
静心是 Jason 做事情前对自己的要求，这种不急功近利，而是做事前先静心调息的做事方法，源自于他修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
I discovered that the three principles, 真善忍,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Falun Dafa and Dafa are incredibly, incredibly helpful to me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 discovered that, having that peaceful mindset, having that mindset of always trying to benefit others, and you project this positive energy outwards, towards your clients, towards your partners, towards the people you're working with.
不过 Jason 在中国时还不太敢修炼。
99年就中国大陆就开始迫害修炼者，所以他在小学阶段就是比较害怕，也不敢修。然后警察也经常会来骚扰，让他就处于有一点恐惧。
来到美国后， Jason 开始是跟着父母，现在他自己每天都会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时间的时候会练功。
我的方法是我如何帮助别人，如何帮助我的朋友建立公司，如何帮助我的就是跟我合作的人，怎么给他们带来成果。然后呢，就是修法轮大法，就是真善忍这标准，就是用这个标准把它放在学校上、学习上和创业上，就是这样子。
新唐人记者李兰、唐城纽约报道。接着带您来关注，在法轮功修炼团体里不乏年轻人，甚至许多年纪很小的青少年。周末，北加州法轮大法佛学会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场大法小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有孩子上台分享了自己学法练功之后改掉沉迷电玩的坏习惯，成为品学兼优学生的历程。来看报道。
参与交流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他们很多是从小跟着父母开始练法轮功的，也有刚刚加入练功的青少年。刚来美不久的 Fran 说，因为听不懂英文，感到文化课学习跟不上，但法轮大法教导练功人在任何场合都要做好人，让他认识到学生的本分就是学好功课。
每次不管听不听得懂，我都尽最大努力去专心听老师讲，每次有不懂的地方也比较积极地找老师去问，就这样我的成绩从一塌糊涂慢慢地进步， 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交流中，有的谈到自己如何改掉发脾气和迷恋游戏机和上网的坏习惯，如何学会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和敢讲真话的好习惯。
看到我同班一名同学扭到脚了，摔倒在地上，这时候打铃了，课间休息结束了，该回教室了，别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想我必须帮忙，我就回去把他扶起来走回教室。
许多年轻人认为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学会了在遇到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学会替他人着想。
Another time, my classmate and I were playing a ball game when my friend accidentally hit me with the ball. She said that it was my faultand that I should not be standing there. This time, I really looked inward and found that I really should not have been standing there. So I apologized to my friend, and then she found that she was also wrong. And then we played happily together.
看到孩子的变化，许多家长表示，孩子像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有的小孩我觉得做的比大人都好，因为他就是很纯净。
交流会结束后，大家还在金门公园进行了功法展示。新唐记者古新宇、韩毅、旧金山采访报道。
北京画家秦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以来已经8次被警方非法绑架，最近一次在5月18号，至今音讯全无。他的经历呢，显示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没有停止。
北京画家秦卫又一次被失踪了。5月18号，秦卫在海淀区世纪城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曙光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第二天中午，一批警察去他家非法抄家，之后家人和朋友就无法打听到他的下落。
就是我们很多这些朋友吧，跟这个看在抓秦卫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曙光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说人在海淀分局，我们给海淀分局打电话，海淀分局说不知道。
今年50多岁的秦卫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是北京八一中学的美术教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不仅改善了他的身体健康，也使他对美术的认知从重视个人成就提升到了把美带给更多人。
做艺术的人嘛，希望自己有所成就，所以他都会有一些就是希望有一个获得一个奖品啊，得到国际上的一种认可啊。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人活着不能是太自私了，一心想要达到自己这个成就，应该为大家活着，为这个学生啊，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或者说这些其他的人，你要带给人的是生活中带给人的美，带给像画一样的这个就是那种淳朴和善良。
修炼后，秦卫把培养学生放在了第一位，而在学生的眼中，他又是怎样一位老师呢？
99年他在那个室外练功嘛，就是那个海淀派出所的警察就抓了他，把他关了一些天。后来到11月25的时候，在海淀分局又是关了一个月吧。然后回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学生就觉得我们这么好的老师还会坐牢，还会关押，所以学生就很同情那秦卫老师吧，然后也很佩服他，所以他去上课的时候，学生都会双手合十说法轮大法好。
之后，当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施压学校不许秦卫再给学生教课。2000年，秦卫被非法劳教1年。2004年，他又被非法判刑5年，关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设在茶店的前进监狱。在入狱前，他被关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5个月。这段时间并不算入刑期，但却和刑期一样充满了强制和酷刑，
很残酷的。当时对付他的手段呢是这样，几天不让睡觉，困得不行的时候呢，稍微一秒钟不注意，他眼睛一搭上他就睁不开，那种困的那样，然后他看他睡熟了，突然就是用那种很尖利的声音，尖锐很尖利的声音，突然就用极大的声音，又很尖利的声音在他耳边放，他就吓醒了，然后让人再睡，睡完之后啪再给你被弄醒，这样的话他的心脏就被搞得就出现那种症状。
清华大学的王维宇也因为修炼法轮功，2004年被关在前进监狱。秦卫入狱后，两人不时找机会用眼神和手势互相鼓励。另一名修炼法轮功的清华学子于超，2004年也被关在前进监狱。他们都经历过剥夺睡眠、长期罚坐导致臀部溃烂、语言侮辱、精神洗脑等等酷刑。
在监狱里边啊，法轮功学员不能够自由的交谈，所以呢，我回去交谈的并不多。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 态度啊，他的那个笑容啊，是很宽容、很温暖的那种笑容。就看到他的这个笑容啊，他就给我这个一种很那个很亲近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觉得很温暖、很包容。
给人留下温暖印象的秦卫，从1999年以来已经是第八次被非法绑架了。他的朋友曾慧怀疑秦卫又被关进了洗脑班。
虽然他劳教所解体了，但是他有设了很多的那种黑监狱，就像610设的洗脑班，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北京昌平的一个北庄户村一个洗脑班。这个洗脑班里边都是那些，北京女子劳教所、北京团河那些迫害法轮功很严重的那种所谓的这些大队长在里边，所以我也是担心秦卫在里边。
曾慧和其他秦卫的友人共同呼吁中国的宪政权解体610私设的黑监狱，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仍在持续的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
一位年富力强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抓捕10天之内就变成了一具遗体，他16岁的女儿呢为父申冤，却求告无门。这是近2个月发生在牡丹江市的事件。这起事件呢，显示出中国大陆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在持续。
高一起到底是什么时间被迫害致死的？到底什么时间解剖的？为什么不让家属查看遗体？当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起在几天之内突然变成了一具遗体后，他的家人和代理律师就不断地在追问这些问题。高一喜今年45岁，是牡丹江市穆陵市穆陵镇河北村人，曾当过酒店经理。他的妻子孙凤霞40多岁，在穆陵市下城子火车站上班，夫妻都修炼法轮大法。今年4月19号晚上，高一喜夫妇开车刚到家，就被一群警察非法绑架。为首的是牡丹江西安分局先锋分局立新警务大队副队长吕洪峰，警察还撬坏车辆，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夫妻俩被劫持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家里只剩下16岁的女儿和86岁的老母亲。29号，家属突然得到通知说，高一喜因身体原因被送往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抢救。然而，家属与亲友火速赶去后，公安医院却不让他们见高一喜。30号中午，高一喜的二哥被公安拉去火葬场，才知道高一喜已经死亡。公安试图直接火化遗体，被二哥阻止。其他家属下午赶到火葬场，公安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号称我们商量决定强行解剖遗体。高一喜的女儿被特警反绑着双手，远隔2米看到了父亲的遗体。她形容遗体双目圆睁，双臂抬起并双手紧握，双腕靠痕明显，头上有淤青，胸部鼓起但腹部特别瘪，腿上有6个针眼。一向健康的父亲怎么突然死亡？为什么要强行解剖？近距离查看遗体为什么不行？重重疑云压在16岁女孩的心头。由于母亲仍被关押，她决定委托律师到相关部门控告，为父申冤。
把办案单位、看守所、公安医院还有这个检察室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控告。控告的要点就是说，他们这个非法绑架、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故意伤害致死，还有检察室的人员滥用职权，不让我们到场见证检验，还有玩忽职守，就是说他们对公安机关不进行监督。
高一喜的女儿5月18号去牡丹江市中级检察院递交控告状，但工作人员以没有尸检结果为由不予立案。之后，牡丹江市中级法院推给西安区法院，西安区法院又推给西安区检察院。最终，西安区检察院要求孩子先向抓捕高一喜的先锋分局索取立案通知书和拘留证，因为先锋分局拒绝提供，孩子为父申冤，求告无门。代理律师之一的马连顺表示，他们会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案子有好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是，公权力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主要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对象是什么，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做。另外关注点，中国公民的人权，在这个案件当中，甚至涉及到公民的健康生命权，应该是受到国家政府平等的保护。 不能说因为他是法轮功修炼者，他是底层的老百姓，所以说就死了也就死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马连顺律师认为，此外还应该关注国家机关在执法出现问题以后，应该站在法律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民的人权、生命权，而不是对依法问询的家属和律师百般刁难，自行暗箱处理。他呼吁外界关注高一喜案，用舆论促使官方走上法治轨道。目前高一喜的女儿和老母亲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成为问题。女儿在写给外界的呼吁中说，爸爸的死让我对警察叔叔有新的认识了，爸妈的遭遇让我彻底的清醒了，看透了这共产党没有为老百姓说真话的，办实事的。
最近由欧洲议会多党派的12位议员发起的一项书面声明，要求议会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在本周的欧洲议会全会期间，多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要求议员支持该项书面声明。
本周有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斯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总部大楼前举行活动，要求欧洲议会议员支持停止中共活摘器官的书面声明。
I hope that all of them will sign this declaration so that we can get it through.
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也来到议会前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
我来到这主要是为了呼吁营救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是法轮功修炼者，她上个月刚刚被非法抓捕。因为现在国内吧，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活体器官摘除呢，一直在发生着，所以我对他的安危呢也非常的担心。
目前已经有100多位欧洲议会议员签署支持该项书面声明，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这是继2013年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案后，针对中共活摘器官采取的又一项行动。
Parliament should do so.I think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protest very clear and very sharp. We have to stop this and we have to clearly to criticize China. I support this way.
I hope that all these members of parliament do their everything to stop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只要有半数以上的议员签署后，这项书面声明将成为议会的决议案。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日前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超过30000名肿瘤专家与会。一篇关于癌症末期病人修炼法轮功而改善健康的研究论文也在大会中发表，引起医学界关注。
这篇关于中国癌症晚期病人因修炼法轮功而改善健康的论文是大会中唯一研究气功与癌症治疗的论文，受到与会人士的关注。美国知名医学杂志 Cure 也对这项研究的作者进行了专访。论文的作者之一，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董宇红博士表示，他们对152例预计存活时间不到一年的癌症末期患者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患者原本平均预计存活时间只有 5.1 个月，但在修炼法轮功后，实际存活时间却增加到56个月，延长了10倍以上。直到研究完成时，有149位患者还健在。此外 97% 的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癌症症状消失，而且患者的平均见效时间只有 1.3 个月。
肿瘤病人他们出现身体的改变之前呢，往往都会有一些心理观念还有情绪和精神上的改变，那这个与当今的比较热门的精神神经免疫学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这些患者在修炼法轮功后生活品质也得到显著改善。
光是身体上有改变，他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人性情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表现在就是他们的思就是想问题更加的正面，更容易看到阳光的一面。
董宇红表示，尽管法轮功不是为了治疗癌症，但研究证实修炼法轮功确实可以显著延长癌症病人的生命，使症状得到缓解。新唐人记者林冲，美国芝加哥报道。